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1月30日22点整，巴黎时间1月30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月31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香港人权自治受到威胁，原香港总督彭定康呼吁首相访华的时候给予关注。第24届亚洲电影节1月30日在法国的小镇沃苏勒开幕。美国中情局局长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一样，是对美国巨大的威胁。法国经济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法国经济增长大幅提速，创2011年以来最快的增速。听众朋友大家好，原香港总督彭定康1月29日去信，督促即将启程访华的英国首相梅特雷莎梅此行发声，对香港的政治处境表达关切。彭定康表示，过去五年香港的基本自由、人权与自治正面对越来越大的威胁。他促请特雷莎梅强调中英联合声明和一国两制持续有效性，并给予香港人保证，宣示英国与中国关系的发展尽管重要，但不会以牺牲英国对香港的责任为代价。英国首相办公室发言人强调说，英国对香港一直立场清晰，就是香港的权利和自由需要受到尊重，坚定支持一国两制。上个星期六，香港民主派遭受了最新的打击，在香港发生的温和的雨伞抗议运动中，为人所熟知的周庭鉴于他的政治观点被禁止参与香港立法会议员的补选。周庭是香港众志的主要成员，现年21岁，他一直主张并参与推动香港本土化、民主自觉，这些主张通常被北京视为港独的暗示。香港特区当局在解释取消周庭参选资格时表示，基本法定名香港特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以民主自觉或公投方式处理香港体制，不符合香港特区在基本法下的限制及法律地位，持有关主张者不可能作为立法会议员履行责任。香港民主派对取消周庭的参选资格表示不满，认为侵犯了香港公民的被选举权。星期一在寄给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一封信中，彭定康和这封信的另外一位共同起草人、前英国自民党领导人阿什当爵士，要求梅首相向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香港政局所面临的困境。他们在信中写道，在过去五年里，中国政府在香港20多年前回归时承诺拥有的基本自由、人权和自治遭遇到越来越大的威胁，事态的这些变化已经遭致在香港内部以及外部世界受到正当的批评。第24届亚洲电影节1月30日在法国的小镇沃苏勒开幕，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派记者安东尼发回的报道。
第24届法国沃苏勒亚洲电影节星期二在法国小镇沃苏勒开幕。今年的电影节从主题上来说突出女性的声音，从评选的价值观来看，中国不仅能见度高，而且在话语权上有领导地位。提到女性的声音，今年这届电影节放映的影片中有1/3与女性题材有关。电影节期间，来自阿富汗、巴勒斯坦、蒙古、韩国的女导演会和同行们以及观众讨论女性与电影的话题。在中国的影响力方面，中国导演王小帅担任本届电影节评审委员会主席。电影节将放映11部王小帅导演的作品，并向他颁发电影节终身成就奖、荣誉金元奖。其他两位中国导演的新作将入围这届电影节剧情类长片竞赛单元。导演庞飞的《米花之味》和导演王超的《父子情》， 第三位参赛的中国导演杨洋将携带作品《我是一名城管》入选这届电影节纪录片竞赛单元。沃苏勒是一个距巴黎有3个多小时火车车程的法国小城，当地的失业率是 21.3%， 是法国平均失业率的2倍多。沃苏勒亚洲电影节是1995年由尚索恩一对创作纪录片的夫妇特鲁安创建，每年吸引3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观众。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政府积极向海外推动设立包括电影节在内的文化展示平台的同时，欧洲和法国各地，包括经济不发达地区，也有已经成为当代经典的文化平台，他们用自己的视角和眼光来推动中国当代文化。这样的平台参与了中国文化的多样化展示，展示价值取向的多元性结构，同时也从文化层面为法国地方经济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以上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安东尼发自法国小镇沃苏勒的报道。
美国中情局局长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一样是对美国巨大的威胁。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介绍。
美国中情局局长蓬佩奥对英国广播公司说，俄罗斯干预西方国家的情况固然值得关注，但有另一个国家的干预也值得留意，那就是中国。他举例说，中国经常尝试偷取美国机构的商业机密，也尝试渗透当地的医院和学校系统。同样的情况在欧洲国家包括英国也有发生。他认为这都显示中国在渗透西方国家上花的精力不亚于俄罗斯。如果比较中俄两国的经济规模，就可以看出中国有更多资源去执行他想要的任务。他认为美国必须更重视中国在这方面的工作。他说，全美国都必须更有效地抗衡中国，令他不能悄悄地影响世界。
中国政府1月4日宣布，近台湾海峡中线 M503 航线从原南下改成双向飞行，并启用衔接的三个 W 东西向航路。此种未经两岸协商的做法引来台湾当局强烈反弹。总统蔡英文1月5日在推特上首度回应，指大陆这种举动无助于区域的稳定，应该避免。台湾将继续维持现状，呼吁各方共同努力。随后台湾积极寻求国际支持与重视此一问题的严重性。1月30日台湾驻法国代表处举行了北京单方面启动 M503 北上等4条航线对台湾甚至扩及整个东亚安全问题的研讨会。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夏荣更详细的介绍。
不惜这场研讨会的媒体与法国及欧洲智库的10多位学者了解到 M503 北上航线距离海峡中线最短仅 7.8 公里，与其衔接的三条 W 航线121、122、123再分别通往东山、福州、厦门，如此一来将造成台湾防空识别压力。过往台湾一向坚持两岸航线不能够直穿海峡中线，需绕到浙江、广东进出，但开通3W 航线之后，中国大陆民航机可以由福建出海，跨越半个台湾海峡，将压缩台湾防空的反应时间。一旦两岸出现擦枪走火的情况时，对台湾人民的安全威胁可想而知。其实早在2007年北京即开始计划在海峡中线西侧设置新的国际民航航线，并经由国际民航组织核准，指定该航线的代码为 M503。但在美方压力下 ,M503 与配套的3条航线被迫沿用，此后一再推迟，直至2015年年初，中国才正式公布己方境内的 M503 航线生效。台湾当局再度抗议，2015年3月初两岸政府达成协议 ,M503 西移6海里 ,3 月29日启用并指向南非，其余3条 W 航线则暂缓。 不料今年伊始，中国民航部门警支会台湾对口单位元月四日启动新航线，绕过之前的政府协商管道。目前台湾政府即已通过协商来启动新航线作为国际诉求。至于台湾就 M503 航线争议向国际民航组织反映，目前有无一些实际的效果，本次研讨会的主讲者台湾驻法国代表处张明忠代表对记者提问表示说，
实际的效果还没出现，我们希望它会出现。我们的交通部长呢，也致函给他们理事会的主席，那也联系了几个主要使用的国家，日本、美国等等，希望他们能够也跟 ICAO 的当局人反映，然后希望促成中共当局能够紧速跟台湾来做协商。
以上是夏荣做的报道。
谷歌的 AI 中国中心2018年启动实习生的计划，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廷耿详细的介绍。
谷歌人工智能中国中心负责人李飞飞近日在达沃斯论坛期间接受财新网访问时指出，该中心今年将启动实习生专案，招聘优秀的研究人员，但是2018年不会在商业层面考虑很多。李飞飞说，谷歌人工智能中国中心定位于基础科学研究，今年会走进大学了解学生的需求，也会走进工业界了解开发者的需求。此外，也将招聘优秀的研究人员，但是今年还不会在商业层面有很多的进展。去年12月13号，谷歌正式宣布谷歌人工智能中国中心在北京成立。这个中心由李飞飞和谷歌云研发负责人李佳共同领导。人们纷纷猜测谷歌什么时候会全面重返中国市场。
法国的经济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法国经济增长大幅提速，创2011年以来最快的增速。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方华更详细的介绍。
法国国家经济统计局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法国经济的增长大幅提速，创下了2011年以来的最快增速。法国国家经济统计局指出，法国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了 1.9%。法国是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法国经济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法国2017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初值按年增长再度加快至 1.9%，远超2016年增长 1.1% 的水平。期间，家庭消费支出按年升幅放缓至 1.3%，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按年增幅加快到了 3.7%， 出口额按年升幅加快至 3.5%， 进口额按年升幅略加快至 4.3%。 此外，总产量按年升 2.3%， 其中制造业和建筑生产按年升幅分别加快至 2% 至 2.4%， 远超上年分别升 0.8% 和 0.1% 的水平。2017年的加速增长结束了法国历时五年的增长乏力的局面。过去五年，经济乏力不仅导致法国失业率逼近 10%， 也脱离了整个欧洲的经济复苏。多项利好的因素推动了法国2017年实现快速增长，包括全球需求的上升、欧洲央行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及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带来的信心提振作用等。在法国经济回暖的助力下，预计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将创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另外，今年法国出口有望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法国央行预测，今年法国的出口增速将达 6%， 未来几年法国的出口将保持平稳的增长。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美东时间30日晚上9点进行上任以来首次国情咨文演讲。特朗普称，这次国情咨文演讲是重要的演讲，他希望能够在移民等重大事项通过两党的合作解决问题。报道称，特朗普的国情咨文演讲将是乐观的、团结的。白宫还说，这次演讲将涉及移民、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家安全等多个领域。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8年1月31日星期三，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英国首相特蕾莎梅1月31日开始为期三天的访华行程。如果相信最近英国媒体的报道的话，英国首相这短短三天访问可能将会是走在一带一路的钢丝之上，其悬念考验着双方领导人的智慧。英国首相如果能像其前任卡梅伦那样明确支持一带一路，势必会得到习近平的欢心和中英贸易的大发展。但如果他对一带一路的态度有所保留的话，三天的行程也将可能是引人入胜的，因为欧洲、美国都乐于见识一下英国女首相与中国一号习近平是如何过招的。他能否在委婉表达对一带一路不尽相同立场，同时又能获得习近平对中英关系的特殊关照，成为了此行的最大关注点。正在与欧盟进行艰难脱欧谈判的英国及其首相仍然不乏大英帝国的风骨和自信，似乎没有怕受到孤立而不惜代价地抱住中国这棵大树的弱者心态。英国毕竟是与中国历史交往渊源最深和最了解中国的欧洲国家。就在不少华文媒体预估特蕾莎梅首相这次访华有求中国发展中英贸易一面的时候，英国媒体却陆续透露出他对一带一路的种种疑虑，但唐宁街拒绝对此发表评论。英国媒体透露，特蕾莎梅上台第一年时的最得力助手提莫斯对中国持怀疑态度，并推动了审核中国在英国的核投资项目。还有报道称，唐宁街正受到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压力，要求英方不对一带一路的倡议表示赞成，因为美国最近宣布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英国金融时报曾于1月26日引述来自英国政府的消息披露说，特蕾莎梅原本计划在访华期间与中英双方企业界高层召开投资会，这个会议被称为是一带一路招商会。不过这一招商会目前面临被取消的威胁，原因是中方要求特蕾莎梅明确表态认可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而特蕾莎梅对此却多有顾虑。中方为何要求英国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背书呢？多家媒体分析认为，一旦获得了英国的认可，别的国家便没有任何理由反对这个计划了。而实际上，前任英国首相卡梅伦是最早公开支持一带一路的国际政要。英国金融时报29日称，特蕾莎梅如果本周在北京把西方国家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带一路倡议的担忧提出来的话，很可能会给他的三天访华之行蒙上阴影。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英国驻华大使伍百纳1月29日用非常重要令人激动的字眼来形容英国首相此次访华。他甚至强调，英方将重点从三个领域拓展与中方的关系。首先，推动英中贸易往来持续加强。第二，英方愿与中方共同构建21世纪可持续的世界经济体系。第三，英方愿与中方加强国际事务合作，携手应对挑战。关于一带一路的倡议，伍百纳大使说，英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天然伙伴，英方期待在三个领域发挥优势，参与一带一路合作。首先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不少英国公司已表示希望能与中方合作，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第二是金融合作，一带一路涉及的重大项目建设需要金融、法律等领域的支持。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有丰富的经验和人才，可以加盟助力一带一路项目设计。第三是国际多边组织的合作， 英国在国际和多边组织中合作经验丰富，将有助于一带一路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实现与国际标准的接轨。特蕾莎梅首相的中国之行由于种种原因出现推迟，甚至被法国总统马克龙抢先在前，但准备工作可谓认真完备。英国贸易大臣和财政大臣上个月先后访问北京，为特蕾莎梅访问做了长时间的铺垫。英国首相将率领庞大代表团访问中国，英国各大工业科技企业负责人被邀请随团访问。媒体预料，特蕾莎梅将与中国签署多项贸易金融合作协议，其中包括伦敦与上海股市对接这一重大利好项目。这将让一方的投资者可在另一方买卖股票，即所谓的沪伦通计划，将推动英国甚至欧洲资金通过股市进入中国市场投资。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 FabHi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法国经济增长达到六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是1月30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根据法国全国经济统计研究所星期二公布的数字，法国经济在2017年增长迅速，达到了 1.9%， 而2016年法国经济的增长率是 1.1%。 法国全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的专家们解释说，2017年法国经济增长迅速的原因是企业和家庭都踊跃投资，但是家庭消费并没有比上一年高，也就是说，法国家庭主要把钱花在了买房子和买汽车这些东西上了。法国全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的报告还表示，企业难以满足需求，企业不仅在生产工具上跟不上，在人力资源上也跟不上。企业招聘越来越难的问题应该会导致工资上扬。在企业和经济副刊，法国世界报指出，法国经济变好了，过去所实施的改革有了成果。2018年法国的经济增长应该在 1.8% 到 2% 之间。相关的文章写道，2016年的时候，当时担任法国总统的奥朗德多次说好多了。可是当时人气低得创纪录的奥朗德，他的这句话听起来让人觉得是虚无缥缈的愿望。现在终于确确实实好多了。文章没有说这是奥朗德时代所采取的改革措施的结果，只是说过去的改革取得了成绩。文章还说，收获过去改革成果的新政府里的某些人开始做梦了。梦想今年的经济增速会不会超过 2% 呢？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说，不会超过 2% 的，因为法国的经济增速是和先前的预计一致的，较高的增速受益于投资的增长，这是和过去所采取的快速折旧措施有关的。那么法国的经济增速是不是已经达到了顶峰，真的不会再高了吗？法国世界报的文章就此表示说，在这个问题上，法国经济学家们的意见存在分歧。不过文章援引巴黎巴银行的一位分析师的话说，到目前为止实实在在实现的法国 GDP 的数字总是低于其潜在可能的数字的。法国人的居住问题也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的重点处理内容之一。法国皮埃尔神父基金会30号星期二公布的一份报告表示，在法国接近 9% 的法国家庭，他们的居住面积都很小，住得很窄。文章表示， 2013年法国人的人均居住面积是 40.3 平方米，而2001年的时候是 37.5 平方米。人们在想，法国家庭住房拥挤已经成为过去。可是事实是，众多的法国家庭仍然是住得非常狭窄。法国全国经济统计研究所认为，有 8.5% 的法国家庭居住面积狭窄，而皮埃尔神父基金会则认为，居住面积狭窄的法国家庭占 9.5%。 至于住房狭窄的是哪些人，一点也没有出乎意料，是穷人。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
连日来，达沃斯论坛受到德国媒体的密切关注，各国领导人的讲话以及国际力量的变化等成了媒体热议的话题。德国总理默克尔自去年九月德国大选以来声威大大下降，媒体也都感觉到了这一点。新奥斯纳布里克报写道，谁若想看到默克尔的大手笔，谁就理所当然的会感到失望。人们紧张期待的默克尔的演讲，到头来只不过是对世界，特别是对欧洲形势的描述而已。别人是在满怀激情地发表演讲，而德国总理却只是在描述现实，内容正确，口气温和无力。这是新奥斯纳布里克报的感受。南德意志报写道，总理的威望自德国大选后深受打击，其他国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为了德国的利益，默克尔现在只有一个机会，那就是充满信任的倚靠法国总统马克龙。只有马克龙还没有被磨损，还充满活力，而且有重新弘扬欧洲精神的勇气。这是南德意志报的判断。马克龙的登台表演则受到较高的评价。法兰克福评论报写道，多年来法国被视为是欧洲的病夫，但马克龙改善了法国的形象，法国的经济也明显加快了速度，轰鸣前行的世界经济拉动了法国经济，企业和消费者重又花钱更多，也刺激了法国的发展。马克龙设法让满腹狐疑的法国人和全球化取得和解，这是一件好事。法国需要来自国内和国外的投资，否则法国持高不下的近10%的失业率就降不下来。这是法兰克福评论报的判断。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变化自然也是德国媒体关注的话题。法兰克福评论报写道，一年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利用世界经济论坛这一舞台，把自己展示为不安定世界的领导人。恰恰是中国会抵制美国，捍卫自由贸易，这是他唤醒的希望。但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因为北京在本国实行的是毫不留情的国家工业政策和闭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相互靠近了。习近平要让世界经济中国化，特朗普则要美国化，两个超级大国全都不顾他人的追求自己的利益，欧洲、非洲和南美洲只能相依行事。这是法兰克福评论报的看法。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演讲自然是媒体关注的重头戏。威斯特法伦消息报写道，特朗普在达沃斯登台貌似温和，他唱的是强大和经济繁荣的美国的颂歌，他甚至不排除重返欧美自贸协议 TTP 的可能，但美国优先并没有从桌面上抹掉。特朗普只是邀请世界参与他追求的上升和进步而已。人们说公平和自由贸易，可特朗普却要人们接受他的条件，他 他寻求的不是合作伙伴，而是随从，但这有利于美国劳工。这是威斯特法伦报的评语。以上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香港人权自治受到威胁，原香港总督彭定康呼吁首相访华时给予关注。第24届亚洲电影节1月30日在法国小镇沃苏勒开幕。美国中情局局长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一样是对美国巨大的威胁。法国经济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法国经济增长大幅提速，创2011年以来最快的增速。下面首先请听方华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中国万达集团为旗下万达商业地产引入腾讯、京东等四家战略投资者受到法国媒体的关注。法新社报道说，由腾讯领投联合苏宁、京东、融创与万达商业签订战略投资协议，计划投资大约340亿元人民币，约合43亿4000万欧元，收购万达商业香港 H 股退市时引入的投资人持有的大约14%的股份。路透社也报道说，全球最大商业地产公司万达商业宣布引入腾讯、苏宁、京东、融创中国等四家战略投资者，共计吸收340亿元人民币资金。万达商业母公司万达集团星期二发表声明称，此次合作纯粹从公司商业利益出发选择合作伙伴，万达依然是万达商业控股股东，并拥有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主导权和决策权，不会选边站队，也不会做伤害其他方利益的事。这将是全球互联网公司和实体商业巨头之间最大的单笔战略投资之一。另据苏宁和融创中国刊登的公告，两家公司计划分别投资95亿元，收购万达商业股东持有的 3.91% 的股份，包括退市引入投资人所持股份。腾讯和京东尚未暴露各自出资的数额。万达集团的新闻稿称，引入新战略投资者后，万达商业将更名为万达商管集团，1到2年内消化房地产业务。万达商管今后不再进行房地产的开发，成为纯粹的商业管理运营企业，各方将推动万达商管集团尽快上市。万达集团周二还强调，外界对于万达将彻底退出房地产纯属误读。万达今年成立地产集团，继续开发万达广场、重资产等房地产业务。路透社指出，此次的并购意味着中国国内科技巨头在实体商业上又一次划分疆土，面对阿里巴巴咄咄逼人的攻势， BATG 中的另外两大巨头腾讯和京东再次联手进驻万达商业这个全球最大的商业地产的制高点。虽然万达强调自己不会选边站队，并会拥有发展的主导权，但接受注资后的万达商业或多或少总会有股东的印记存在。截止到2017年底，万达商业持有已开业商业面积3150万平方米，在中国开业广场，在中国开业的万达广场为235个，年客流量31亿9000万人次。万达的老板王健林去年年底曾经表示，公司的目标是未来10年内旗下万达广场增至1000家，估计覆盖国内90%以上的城市。每年万达广场的客流预计可达130到150亿。而拥有腾讯、京东、苏宁这些互联网大佬股东，也会给万达商业带来一些科技的背景，为其上市后带来更大的想象空间，有助提高其估值。四家巨头的入股也令万达商业的 A 股回归之路不再匆忙。此次万达商业从地产公司彻底转型为商业管理公司，商业模式将更为清晰，其千家万达广场的目标实现难度也得以降低。各方将推动万达商业集团尽快上市，腾讯、苏宁等投资人将利用资本力量持续支持万达商业加快发展，尽快实现1000家万达广场的目标。 万达指出，重新定位的万达商管集团将利用腾讯、苏宁、京东海量线上流量和本身巨大的线下商业资源，开展多方面的合作，共同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中国新消费商业模式，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智慧、更便捷的消费体验，实现实体商业与互联网企业的双赢。新零售概念由全球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提出，近两年通过不断的收购和结盟实体商业公司已取得一定的领先优势，其盟友包括上海百联集团、银泰商业、三江购物、新华都，再加上去年11月以224亿港元入股的高新零售，阿里巴巴的新零售版图逐渐成型。以社交和游戏擅长的腾讯近期正在追赶，入股永辉超市以及旗下试水的 O2O 的生鲜超市超级物种，而永辉超市近期又入股西南地区最大的商业连锁企业成都红旗连锁。近日，腾讯与永辉计划联手入股法国的零售业巨头家乐福旗下的家乐福中国。京东在其新闻稿中指出，此次腾讯和京东将在线上运营、用户数据、移动支付、消费金融、仓储物流、云业务等领域与万达商业展开全方位的合作。作为国内线上线下两大品质消费平台的京东和万达商业也将携手合作，协力帮助品牌商实现对中国国内主力消费群体的全覆盖。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今日经济节目。
下面再请听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2017年可以说是习近平政权全力维稳，以确保秋季的中共十九大顺利召开的一年。2017年也是流亡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频频爆料所谓中共高层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内幕，而搅动海外华人舆论场的一年。中国当局全力在国内网络封锁相关消息，而海外自由的网络空间则让郭文贵爆料效应得以沸沸扬扬，在几千公里之外的美国成为伴随中共十九大召开的不和谐因夫，徒增各方舆论对中共高层人事动态的种种猜疑，也在海外华人中，尤其是在民运人士中，引发挺郭派与反郭派之间的针锋相对。中共十九大至少在表面上已经平稳落幕，郭文贵爆料效应也开始降温，但郭文贵现象余波未尽，引人深思。郭文贵爆料何以引发如此波澜，如何理解其意义以及与此相关的对立关系，我们分别采访了旅美学者、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和旅法学者、巴黎塞尔热彭杜瓦兹大学副教授张伦先生，请他们谈谈对郭文贵爆料事件及对此现象的观察与分析。今天播出对胡平先生的采访。胡平先生您好。
您好。
首先我想知道，就您怎么看这郭文贵为什么他一个人可以有这么大的能量搅动海内外华人的舆论，同时也震撼到中共的高层？因为中国官场的这个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对于中国人来说可以说也已经不再是新闻了。
就正因为人们一般都有这种思想的一种铺垫和基础，就早就认为中共高层那是黑幕重重、权钱交易，尤其是也都感觉到习近平反腐以来肯定在高层激化了矛盾。海外爆料郭文贵不是第一次，早先嘛就有一些从纽约时报啊、彭博社啊、巴拿马文件立案解密，另外也早就有谣传这郭文贵手里有料，还有尤其是谈到令完成，所以就是有些气氛是早就有所烘托，很多人本来就有所期待。我是在2年、3年前文章就提到郭文贵可能要爆料的问题，另外一个嘛，当然就是他的出场一下就谈到一些就是很重大的一些问题，一般听众读者首先感觉到背景很不一般，而且呢又很神秘，又无法确认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呢显然是大有来头、大有背景，而且呢也都感觉到他和中共高层显然也有某种那个特殊的联系，这就都增加大家对他的关注的兴趣。当然主要这个爆料引起 大家关注呢，可以说就是所谓习近平让傅政华去告诉郭文贵去暗中调查王岐山这件事情，也就直接点到王岐山的问题，这个是使大家的那种关注程度升级。而且他这么很直截了当提到这么一个反腐的一个主将，当然引起了大家这个很强烈的兴趣。那么这里头，我觉得一般的大家或者是很清楚的意识到，或者是不那么清楚的，隐隐约约的感觉到会有戏。因为王岐山他在反腐运动扮演那么重要的角色，大家也都会联想到，在中共高层中间肯定对王岐山不满的人是大有人在，就会认为这个事情一定会有戏。如果不是谈王岐山，如果谈别的人，那大家兴趣就不会这么大。另外，如果你直接谈到习近平，大家兴趣也不会那么大。你像过去那些什么巴拿马文件那些，都谈到过习近平家族的问题，但是大家兴趣不那么大，因为大家觉得没，我觉得这里有很多那个大家这个意识层面未必很自觉很清楚的，但大家都隐隐感觉到的东西在那儿起作用。就是你要谈到习近平，那大家这个没戏可看嘛。显然你在国内，尤其在党内，不可能有什么人公开跳出来去向习近平挑战，所以就没戏可唱。而你指向王岐山呢，第一，对王岐山不满的人很多；第二，那么攻击王岐山政治上就不像攻击习近平，攻击习近平你是反党嘛，你这几乎没有不可能的事情，而攻击王岐山呢，在他们党内上面就是很可能出现的事情。这么一来呢，他就会把这矛盾就会引爆嘛，就会引发。所以就觉得这种可能性，在三年前我喜欢我就谈到嘛，就是由于习近平王岐山反腐败一定在党内激起了那个很强烈的不满，而且他们一定会采取清君侧的这种战术，也就是把矛头指向王岐山。王岐山早就被称为就是官场公敌，当然你可以想象，其实不满王岐山的人也就是不满老习近平，但是呢，第一，你王岐山是站在第一线的人，他们会把不满集中到你身上；第二呢，就是他表达对王岐山的不满，他政治上要稍微安全一点。而且事实上，你就看前两三年前，包括那个美国的那个汉学家沈大为，都不是还专门写文章谈到中共内部的事情，就认为习近平做事很鲁莽，把习近平归为保守派，而把曾庆红呢当成改革派的代表人物，甚至谈到这个不排除发生政变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这反腐的引起高层的那个矛盾，这个大家都是可以感觉到的。
郭文贵爆料从2017年年初开始，那大家都在关注他会对十九大有什么样的影响。至少从表面上来看，这个十九大最后还是按照预先写好的脚本如常开幕落幕。怎么看郭文贵一年的爆料引起的这些轰动对中共高层的这个影响？舆论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也高估了郭文贵现象的影响？
肯定是很多人可能是高估了，抱很大希望。其实这个郭文贵爆料一开始，我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去年四月份写的文章，我说这是反习王派的最后机会，因为马上十九大就要召开了，他们如果不利用这个机会向习王发动进攻的话，那他们几个就没有机会，就输了嘛。但是我同时谈了，看来他们胜算不大，因为他们以前已经节节败退，那些对习近平反腐败不满的那些人，那些官员们就不是第一次表示不满，他们以前出现了很多这个对峙的局面嘛。那习近平自己都讲的话嘛，就是什么两军对垒成焦灼状态，那就说抵制习近平反腐的人在高层是有很多人的，势力曾经很大的，但是呢，几年下来他们就是没抵挡不住。习近平节节胜利，你到了去年郭文贵爆料的时候，那习近平都被正式封为核心，他的党内权力进一步的加强，而那些可能的作为反西方那一派的那些头面人物，虽然我们并不能很确定的知道是谁，那些人呢，他们在政坛的势力显然是越来越小，所以我想的是最后的机会，就如果这档不做一个垂死的挣扎，一个拼命一击的话，恐怕以后就更没有机会了。
对，但他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是不是起码是起到了一个震撼的一个作用呢？
那肯定是引起那边但是同时呢，他必定也引起习近平这一派的采取进一步的高压，把潜在的反对者给压下去。所以我们在去年的六七月份呢，七八月份就看到在他们中共党内包括好几次会议的一些很神秘很诡异的现象，那显然和这个有关系。我觉得郭文贵的爆料的作用的问题在这儿，有一些你可以认为是他爆料引起的，但有一些呢其实和他爆料毫无关系，也就是在中南海在中共高层本来有些人就对习近平王岐山反腐败不满， 他们本来就蠢蠢欲动，想做些什么事情。而习近平呢，十九大召开在即，本来就会在这个之前加强对党内的进一步的控制，所以，他和海外爆料成了两个同时发生的，但是其实并没有多大这个相互影响的这么一件事情，也就没有公给海外的爆料。那边也会搞得很紧张，那边也会整人，而那些反西方派呢，也会在这个时候蠢蠢欲动，也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看，等十一大一旦召开之后，第一，郭文贵这边就基本上停止了爆料；第二，大家也可以想象，就是他如果再爆料，也引不起舆论的关注了，因为大家觉得这个戏就唱完了，大家那么关注是以为会有戏可看。当然，郭文贵爆料他能起那么效果呢，当然也跟他我像刚才谈到那种神秘的背景啊，一来就先声夺人呐、啊，说了很多很多这个让人感到这个就是当然我想最开始一般的人都还是将信将疑，半信半疑，但是就是人家早说的话嘛，你撒谎撒得越大，信的人越多，因为大家都想，这么大的谎，那谁敢撒呀？那谣言破了怎么办呢？对不对？他一开始就哗说的非常非常满。
郭文贵现象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掀起的这个舆论风潮，国内虽然是不能够公开的讨论啊，因为有信息封锁，但是在海外舆论中呢，引起了非常大的波澜，尤其是造成了海外民运团体之间的严重的分裂。经常两派挺郭派和反郭派，可以说有时候真是恶言相向，势不两立。那怎么理解郭文贵现象在民运团体中引起的这么大的分裂？
但其实一开始一般的民运人士对这个都还是乐观其成嘛，就希望看看有什么东西出来，总想总是在接共产党的丑事吧。虽然很多人一开始就不信他的东西，就抱着种那个怀疑的态度。那最先的纠纷是从这儿开始的嘛，就是他谈到他的家人，他自己在八九民运中怎么样支持民运，然后家里被打死。那么首先我们知道海外一直在从事着八九这个资料的搜寻和写作的吴仁华，当然对这事儿非常关心，因为他二三十年了一直在搜集这方面材料，他从来就没有哪个地方在八九之前，在五月份就开始抓人的，没有这种情况。这个大家想也都是那么回事嘛。那个时候中央上头都已经分成两个派的，地方的领导根本就首鼠两端，谁在会在那个时候提前就去抓，这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当然他就想提这个问题，他想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因为这个对他写八九民运、写六四历史是非常重要的。郭文贵呢，显然就认为这是在挑他的刺儿，而且呢，他大概也觉得这个事情，他本来是编的一个谎嘛，别人的指出这点了，马上恼羞成怒，他和他的一些所谓过分，马上就对吴仁华展开特别恶劣的攻击。首先是从这儿开始的，另外呢，造成分裂起先表现的最热心的是一些本来和已经主流民意已经有距离很远的一些边缘性的人物，是他们借支持郭文贵、挺郭文贵的名义的同时，就对所谓的主流民运的这些人发动攻击，是这样子来的。主流民运的那些人基本上在这次上没有太多的争论，和原来的情况都差不多。当然从我们在中国经历过文革的经过很多事，我们就很清楚啊，文革中类似于是屡见不鲜的呀，就出了一件事儿，人们就跑去站队，你是这一派还是那一派，很多人就特别走极端，以钢杆铁杆自居，而且他们这些人就根本不看对方的东西，明明有这种自由的环境可以兼听则明的，他们就是坚决拒绝看的，而且发动特别的那个攻击，就他们中间所有辩论根本就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对钢杆铁杆而言，他们就根本不听任何，就不进油盐的，就是一种特别派性十足的这么一种非常顽固的那种态度。另外在这种过程中，因为我们也看到嘛，一些耸人听闻的一些明明那个很容易被揭穿的谎言在大行其道。在文革中我们这个情况见得非常非常的多，现在因为时间久了，那些东西就作为泡沫消失了，很多研究文革的东西都把这部分的东西给淡忘掉了，至少没有把它当个重点来研究。其实在文革中这个情况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嘛，也有些口若悬河的不打稿子的说些就是弄的一些小老百姓挺爱去听的，根本也不问真假，他们一些人辛辛苦苦的搜集这些证据，证明他的有些话怎么样的不真实，把这公布之后，发现对那些铁杆钢杆的根本不起作用。你公布你的，他们还照听不误。很多人正参与这种狂热，这种自己站队，然后用以这个东西来划线，然后用来作为一个互相攻击，这种情况至少在我们的过去的经验中就已经见过很多次的。
胡平先生最后总结说，
他对整个上层斗争确实影响不大。当然你发现没，就到现在为止，他很多说话 似是而非的说，很流传还是很广，很多人还在信，相信这个希望之间在互相斗。当然这里头有很多人他有自己的一种主观的期待，比如说他希望他们斗起来，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期待，但是呢我们只不过呢就是说，在我这个期待的同时，我们还是能够对这个客观发生的事情抱有一种就是客观的态度，一是一，二是二，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这中间把有些就是政治八卦呀，有些人的胡思乱想啊，再把一些人他们有意识的在中间的起一种暗中引导的作用啊，或者把自己的愿望投射其中啊，什么事情都交织在一起了，所以才出现这么混乱的局面。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旅美学者、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的采访。欢迎您在下期的公民论坛节目中了解旅法学者、巴黎塞尔热彭杜瓦兹大学副教授张伦先生的观点。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黑娜、瑞丽和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最后一个专题是罗拉主持的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2018年新年伊始，法国总统马克龙继续活跃在世界舞台上，同时法国政府也加快了改革的节奏。法国政府起草了上半年工作日程，旨在执行马克龙总统在竞选纲领中提出的主要改革措施。法国政府今年上半年计划主要从以下几个大方面进行改革，其中学徒制度、在职培养和住房改革备受关注。法国总统马克龙1月3日召开政府部长工作会议，也是马克龙上任后的第四次全体政府部长会议，旨在继续政府已经开启的对社会进行的改革，设定未来6到8个星期的具体行动计划。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总理菲利普凭借享有民意的高支持，不会减慢已经开启的对法国社会的深度改革，而且他们认为只有继续已经开启的改革，才会不断赢得民意的支持。菲利普总理表示，法国政府不会减慢工作速度，而且有许多使命要完成，最重要的是部长们沟通，向同一个方向努力。法国经济和社会问题是政府在未来几个月的工作重点之一，特别是学徒职业培训和失业保险。该项改革的目标是帮助青年人提高他们进入劳动市场的能力，帮助失业找工作困难的求职者。法国政府计划提供新的保护措施，让失业者能够更好地规划自己的未来职业生涯。法国政府保持开放的做法，部长们与相关的协会专家们对改革的主题进行讨论，争取在2018年春天提出具体的方案和措施。关于失业保险的改革，法国政府考虑将失业保险金的发放对象扩展到辞职的员工和个体的经营者。法国政府考虑如何以更加公平和可以进行核查的方式推进这项改革措施。马克龙强调，在2017年，法国政府推出了预算和劳动市场的改革之后，法国政府要把2018年置于加强法国社会的凝聚力的方面。法国重新考虑如何让法国社会更加具有竞争力，法国会继续改革。菲利普总理强调，部长们要继续谦逊的工作。另外，在住房和交通改革问题上，法国政府已经在2017年推出了收集信息平台，征集法国民间社会的想法和建议，确定城乡居民对日常交通流动性的期待和要求。这也可以帮助法国政府确定如何发展铁路、地铁等公共交通。预计法国政府将在今年2月份提交有关交通流动性法案。同样，法国政府希望在2月份就政治庇护和移民法改革方案提交部长会议，预计法案将审批庇护申请所需的时间减少到6个月，并让对非法移民和其他被拒绝者的驱逐更为有效。 另外，在行政拘留中心停留的时间也会延长到90天。2018年，法国政府将为寻求庇护者增加7500个名额。政府还会派遣人员检查紧急避难收容所的人员状况，来确定哪些人需要政治庇护。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风土人情节目跟大家介绍马克龙政府继续加快改革步伐。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于力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香港人权自治受到威胁，原香港总督彭定康呼吁首相访华时给予关注。第24届亚洲电影节1月30日在法国的小镇沃苏勒开幕。美国中情局局长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一样是对美国巨大的威胁。法国经济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法国经济增长大幅提速，创2011年以来最快的增速。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Gohini 演唱的歌曲《为什么为什么不花不花》。
Je veux rentrer chez moi.